雅舍所得之地，为雅舍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五阄。他们的境界是黑甲、哈利、比田、雅煞、亚拉米勒、雅莫、米沙勒，往西达到加密，又到西赫利那，转向日出之地，到伯大衮，达到西布伦，往北到以弗他伊勒谷，到伯以莫和尼耶，也通到加勒布的左边，又到伊伯伦、利和、哈门、加纳。直到西顿大城，转到拉玛和坚固城推罗，又转到何萨，靠近雅各西一带地方，直通到海。又有乌玛、雅佛、利和共22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雅舍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地业。拿弗他利所得之地，为拿弗他利人。按着宗族拈出第六阄，他们的境界是从希勒佛、从撒拿因的橡树到亚大米基亚和亚比涅，直到拉贡，通到约旦河，又转向西到亚斯纳他伯，从那里通到户哥，南边到亚西布伦，西边到雅舍，又向日出之地，达到约旦河那里的犹大。坚固的城就是西丁、侧耳。哈莫、拉贾、吉尼列、亚大马、拉玛、夏索、基蒂斯、以德莱、以夏索、以利稳、密大以勒、荷莲、博雅纳、博士麦，共1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拿弗他利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地业。但所得之地为但支派按照宗族拈出第七阄。他们地业的境界是索拉、以实陶、以尔施麦、沙拉宾、雅雅伦、以提拉、以伦、提拿他、以格伦、伊利体基、基比顿、巴拉、以胡德、比尼比拉、加特林门、美耶昆、拉昆，并约帕对面的地界，但人的地界，越过元德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击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但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地业。约书亚所得之地，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提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研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
好，谢谢文丽莎姐妹，这一段分段很清楚啊。我这里四个颜色啊，前面是讲到亚瑟支派的分地，然后拿弗他利人但支派，这是最后的三个支派，然后所有的12支派分完地之后呢，最后才是讲到约书亚他所得到的城。那24节到31节讲到亚瑟所分到的地。然后这个地图就可以看到亚瑟的地在哪里了，大概是12支派所分到地的最北边的左边啊，亚瑟。然后拿弗他利呢，就是在他的右边一点啊。但支派呢所分到的地呢有两个，下面这个红色箭头是一个，一开始分到的是这一个啊，可是后来呢，他们又到了最北边上面呢，去拿下了一个城，叫拉邑。这个但支派这里有两个箭头，然后最后一段呢，就讲到约书亚他所分到的地啊，是在以法莲境内啊，大概在中间这个地方啊，他那个城名没有写出来，所以这一大段大概就是分成这四个小段落。那亚瑟呢？亚瑟分到的地呢？他这些描述都是从南边啊开始描述，大概从南边的这几个城的名字。 黑甲、哈利、比田、亚萨啊，然后一直描述到北边的义伯伦、利和在左边这里，然后哈门、加拿啊，一直到西顿大城，西顿他这边就没有画出来了，再往北啊，这个箭头这边往北，这个西顿我们常常跟推罗西顿我们常常连在一起讲啊。可能这些地方呢，就从来就没有拿下来过啊。到了耶稣那个时候了，耶稣也讲过说，格拉逊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所以这边讲到推罗西顿，因为指的他们就是外邦人住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有应该很多城市，他们是从来就没有拿下来过的。然后拿弗他利在亚瑟的右边这里呢，一样啊，从南边的这几座城开始描述啊，讲到有西利弗，然后往东啊到约旦河边的拉贡啊，然后呢再往北啊到布哥。然后讲到南边接西布伦，西边接亚瑟，然后最后呢，他讲到从这边呢再往东啊，到约旦河那里的犹大，犹大应该是在下面，但为什么说他们往东啊，又到约旦河那里的犹大呢？有一个解经的资料哈，他说哈，可能是指的东马拿西半支派啊，雅尔的23座城。而这个雅尔，他的祖父呢是犹大人啊，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把右边的这块地呢讲到说是往东到约旦河那边的犹大，然后呢再来讲到但支派啊，但支派呢他从南边的索拉啊以实陶，然后伊尔士麦一直描述到北边的伊胡德。比尼比拉、加特林门，然后到约珀啊，那就是圈起来的这两块。然后47节呢，他讲到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这个越过原得的地界啊，不大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了一些不同的版本啊，几个翻译呢都不大一样。新译本呢是讲到说，但人未能控制他们的境界。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译本呢讲到说是但人的地界太小，容不下他们。然后英文也是一样啊，讲到说呢，但呢支派他们有困难啊，还 difficulty 啊，拿下他们所分到的地啊，他们拿不下来。然后也有的版本说呢。went out too little 这个是不是说他们的地太小？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但人他们后来越过原来的地界拿下一个城利善后来改名叫但这个经过呢是在士师记18章就比较有完整的描述，可能从这个描述呢就可以比较知道这边讲他们。越过原得的地界什么意思啊？士师记18章第1节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呢，他们仍然在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所以就可能他们分到的地虽然是在这里但是他们一直呢可能拿不下来就像这边讲的，他们有困难呢，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境界，所以他们的生活就变得很狭小可能就是在一些比较相郊就是郊外的地方一样是在这块地，但是他们所能够居住的地方呢，可能就很小，因为他们的敌人都还在那边。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拿下来，所以说他们的地界太小，容不下他们。第7节士师记18章第7节呢，就讲到他们派了探子往北边，然后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可以适合他们居住，然后就讲到他们 到了以法莲山地啊，到了一个人的家啊，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到了这个利善啊，利善那个地方啊，他们看到那个地方的居民啊，安居无虑啊，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啊，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所以就好像看到他们那边的人呢、啊，比较没有那么强大，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去把那个城攻下来，所以那个城呢，就是这边讲的这个利善，后来改名为旦，所以这样子大概就知道。旦人的地界越过元德的地界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拿下来，这里面的几个大臣，所以他们就往北走了。然后这是从另外一个资料上拿下来的啊，说为什么他们拿不下来那些城呢？因为在以色列他们这个地方啊，有几条主要的通道啊，在河东这个是君王大道啊。但是这个是以色列12个支派一起啊，所以啊，把他们就拿下来了。然后左边这边呢，有个沿海大道，然后横的东西向有南部支线、中部支线、北部的主线。然后就讲到说，在这几条主要的道路上面的几个大城啊，那边的居民都是比较强壮的，因为他们都想控制那些交通。交通的枢纽吧，所以那几个地方的城居民是比较强大的，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拿下来，这是我们讲的理由了啊。但是神应许他们啊，会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可能信心也是不够。那最后他们拿下来这个城市就在最北边啊，这边这个有个箭头，这边旦啊，成为了以色列最北边的一个城市。然后旧约中呢，就常常用这句话来描述以色列的全地，讲到从旦到别是巴这个旦就是指的这个城市。然后最后呢，就讲到约书亚的城，约书亚的城呢，约书亚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然后他所要求的城呢，就是提拿西拉在中间这个泉这边的，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所以可能是他们已经拿下来了哈，所以那个城是毁坏了，所以他就整修那个城，就住在里面。那一个问题呢，就比较 general 的了，就是在这几章描述分地的圣经当中大概13章到19章我们都看到有哪些属灵的功课值得我们来学习，所以这个比较 general 的问题。
好，谢谢华美哈，很详细的把但支派的这个得地的过程哈，借着士师记把它介绍出来哈。至于但支派是在12个支派当中，按人数来讲是第二多的哈，他们仅次于犹大支派啊，他们人数蛮多的啊。他们如果要得这块地哈，应该是没有问题哈。最主要的是神已经应许他们。从这个47节和48节的这种的安排，你就知道哈。到48节说这些城啊，那显然这些城呢不是指利善这些城呢又跳回到前面列举的哈，你数一下18座城哈，18座城他们不要，他们跑去得一座城，而且是越了这个神给他们划定的地界哈。所以这个但支派是很有问题的哈，他们人数不可谓不多力量不可谓不强，神也给他们18座城来居住啊，但是他们却偏离哈，非要去这个北边去得这个利善，而且注意哈，得了利善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哈，所以这些呢都反映出哈这个但支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
我们小组围绕华美给的问题在讨论。我们讲到第一个呢，是讲到这个但支派，那神给每个支派分地的目的不一样，也就是神有他的旨意在里面。可是这个但支派呢，他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却顺服自己眼目所看见的。所以就去攻取神没有给他们的这个利善，因此呢，就导致他们后面拜别神，远离神。那然后我们就将这个利用到 我们的应用当中就讲到我们现实当中的信徒在选择教会的时候呢，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有大有小。那有些教会的设备就很，他们因为时间久，然后设备啊以及这个服侍的人都非常的齐备，所以那有些信徒在选择教会的时候也是看表面去选择教会。那只管享乐，但是没有去参与当中的服侍。然后第三点，我们讲到这个，约书亚的榜样，49到50节这里哈，那约书亚呢，他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哈，去顺服神的旨意，接受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就好像当年这个。和迦勒一起探测迦南时，神将这个叫什么廷拿西拉哈应许给约书亚，就像这个希伯伦应许给迦勒一样，所以他就顺服的接受了这个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就看到这个约书亚，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他知道上帝给他的是最好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时常要顺服神的旨意，然后那神的安排就是最好的。所以像但支派，他们没有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就导致他们远离神。
好，谢谢妻子姊妹啊，这个约书亚的这个榜样很突出的哈，从得地分地这一大段的经文开始，第一个是迦勒，最后是约书亚哈，神也是这样有意的哈，把这两位忠心，跟随主哈，专心来跟从主的两位，老一辈的这个信心的榜样哈，放在一个开始，放在一个结尾哈，把整个这个。得地分地画一个句号啊，这是非常圆满的啊。而且，小组的这个文妮莎姊妹她观察的一个现象，就是讲到亚瑟和拿弗他利的时候都提到坚固城啊，这个以前没有提到哈。第一个坚固城是在29节讲到推罗，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推罗西顿是很有名的哈。到了这个耶稣那个年代哈，那个都是很大的海。地中海沿岸的那个大城，所以这是为什么要称为坚固城啊？第二处是在35节，啊，坚固城就是哈、列了一串的坚固城，啊，这个说明这个他们得到的城市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设施的完备啊，城墙是不是修得好啊？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哈、这个呢就突出出这个约书亚的谦卑来，因为他得的那个城啊不是坚固城。他求的那个城啊，不是那个很有名啊、很大呀，啊，他就是在以法莲支派里面求一座城，而且这座城得了以后呢，条件不是完全适合人居住，他要修好了以后呢，在里面好好的居住哈，所以这个能突出这个约书亚的谦卑。另外一个人，我们不常提到他，但是你仔细去想啊，这个人是非常关键的哈。就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跟迦勒、约书亚同辈的人，他也是没有倒闭旷野的哈大祭司，因为他的父亲是亚伦，他是跟这个约书亚、迦勒是一辈哈，所以这个时候也是80几岁的人哈，他从这个出埃及开始哈，这个就一直跟随他，但是圣经里面好像从来没有记载以利亚撒讲过什么话，他是默默的、忠心的哈。承担这个大祭司的职任，而且在分地是研究嘛，所以这个研究主要是靠着大祭司以弗德里面的那两块石头，乌灵和土明，这也是在申命记里面交代约书亚怎么断是非，是靠着以利亚撒在神面前的求问祷告，来得到这个神的这个回应的，所以这个以利亚撒，你看到这个时候了，就是。在分完地之后，这个在排列这个领袖的顺序的时候，他的名字是排在约书亚之前，他是以利亚撒，然后再讲约书亚，然后再讲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那但支派在这一段里面是比较突出的哈。那刚才这个华美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帮我们分析这个但支派这个得地的光景哈。 从这个记载上面啊，47节直接跳到48节哈，因为48节就讲说这些城是指47节以前所提到这些城哈，所以这种的安排哈，这种的这个很简洁的手法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但支派啊根本就没有在他们研究得的这块地上去征战，他们支派是不是不打仗的哈，不是不敢打仗的哈。他连尝试都没有尝试，他就跑到外面去。他们是很凶的，你看他到那个米勒家里面，那是在这个士师记17章18章讲的那一段，很横的哦，冲到这个米勒家500人，就把他家里的这个以弗德啊、神像啊，把那个利未人呢就抢走了。然后这个米迦就跟在后面要啊，他们就威胁他啊，这个不要跟他们说好说歹，这些人是很凶的哈，这些人不是不会打仗，他们进了这个利善城啊，当地的人是很和平居住的人，啊，这个很祥和的一片这个情景啊，他们就这个想要得，他们就把他们杀了啊，所以这些人是很凶很恶的人，不是不敢打仗，不是不能打仗的人，而且你看得了这个城以后改名叫什么？叫蛋啊，这个就让我们想起当初在巴别塔发生的事情。其他的支派都没有这样做，没有说得了一块地以后要立自己的名啊，以什么某某人为命名，没有。他们即使改名的话，都会讲说就是耶和华如何如何，耶和华如何如何啊，都是要高举神的名，但是蛋支派要高举自己的名。为什么把12个支派分地最后？记载是记载但支派哈，因为这个要过渡到下一本书士师记，在但支派里面，这个士师记那个主题已经出来了。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都看自己看为好的，他们自己要去做，这是但支派的特点。所以他们跟这个约瑟两个儿子的心态不一样，约瑟两个儿子是有一点不求进取啊，这个有一点不知感恩。啊，这个得了本来很大一块地了，神把最大的一块地给他们两个支派，他们还嫌少啊，又不去打仗，又不去得，但是他们守住他们神给他们这块地，没有跑出去。但但支派从一开始就不一样，就是士师记那个毛病啊，就是自己要做王，自己要称霸啊，自己看哪里好，他就把它得过来哈，然后占为己有，然后立自己的名啊。所以这个但支派的这个问题是为士师记里面做了一个铺垫啊。后来在士师记里面所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当越来越多的支派不以耶和华为主为神的时候啊，不能够来跟随哈、啊，凭着信心像迦勒、像约书亚这样跟随耶和华神的时候，不肯借着祷告花时间来到会幕的面前等候啊啊寻求啊。专心来祷告的时候，就会像蛋这样啊，就会出这个问题。自己想做王，自己想扬名啊，自己看为好的，他就要去做。所以这个蛋支派的这个问题啊，这里算埋下一个伏笔哈。到了士师记又会更详细的展开去把这个问题去讲明啊。
第一点就是说，约书亚和迦勒，刚牧师也讲，他们俩是当初先去探地的，但是其他支派是在约书亚的催促之下才得了那地，面积都很大，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无论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我们都应该学习如何去坚守和拓展。你要保守这份祝福，再去拓展这份恩赐，而且不能让敌人再夺去。说不会拓展、不能坚守都是自己的问题，就是这山看着那山高。第二个就是但支派也是从地图这个看得很清晰，感谢华美，从南到北，他们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而是去了神没有应许的地方，他们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对我们也是个启示。第三就第47节提到了但支派。他们不去攻打沿海那些城市啊，因为刚才黄斌也讲，那沿海那一段呢，真的是比较难攻的，他就避开了难处，而是去得那些容易得的地方，这是不顺从、不顺服神的安排，因为神呢纪念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还没有去直接赶他们。这个后边第四呢，就是约书亚的，我们也看到了约书亚就跟但支派是另外一个对比，他的顺服和他的卑微，他是我们的模范。他分完所有的地以后，才为自己要一座城池。包括后边第五点讲到列王记里边也记载，但支派后来还设立金牛犊。这是周弟兄，如果我说不对，补充一下。他们在北方的，他们这些人都远离了神，他们生活在罪里边，所以他们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第六点就是，李燕讲到，他说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原来呢神分给以色列的地，他们没有完全得到，就是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他们没有分清楚。今天我们能读到看到这个，也是让我们回想自己走过的认主信主的这个道路上，我们应该认罪悔改。哪些地方没有听主的旨意，完全是靠信，听信自己的旨意，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和悔改。第七点就神给的和我们的反应，我们要对比一下。我们经常也是有埋怨，包括今天这些事，就是说偏要越过，就但支派对我们最大启示，反面的教材，他偏越过自己的地界，偏要去那些神没有给的地方去。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和我们的态度，我们要对应，我们要不断的和自己的老我来征战。另外还提到这，但这是他这个倔脾气，就是神不让我做，我偏要去试，偏要去做，这是我们人性里边的弱点。就是还要讲到，就是我们就一路走来很顺利的，但支派跟着这个大家一起走都没问题，但是到最后得赏赐的时候，他就和大部队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人一生就说90%都做对了，但是到最后一点没有做到，那你也得不到。就说，那个梅川道讲的就是他还没有到试炼的地步，真正的要试炼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信主，这对我们也是个启示。最后一点就讲到说，他们但支派面对都是非利士人，他也挣扎过，他好像也争斗了20年。所以这里边我还没太说清楚，没传到，刚没说完，继续补充一下有关这一点。
我想补充的就是两个支派，阿协和拿弗他利，他们是北方的地方，他们圈的地是包括推罗和西顿，但是他们不像犹大一样的积极争取，这就叫他的同伴去一起攻打这座城，而且他们就坐在这里就算了。想一想，推罗城后来变成一个很发达的那个港口。就在大卫年间，想一想，如果那时候以色列能把这个推罗城拿下之后，就在好好的经营的话，结果他们就发展个很大很大的慷慨的事业。看作西顿，他们不拿下，结果西顿后来怎么样？后来就出了个王后耶洗别，也是巴利先知出现的地方的，陷害以色列人的。所以前人所种下的果，种下的种子，后人要来承担，这是我们今天有思想的地方。
刚才提到那个但那个地方设立金牛犊哈，那是到这个耶罗波安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啊，耶罗波安立了两个金牛犊，最北边的就是但，最南边就是伯特利啊。但是你看哦，那是比较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南北国分裂啊，那是过了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是但支派在这个时候，你看《士师记》里就讲。他们去抢那个米迦这个家里的那个神像，然后把那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个利未人就找去做他们支派的祭司。这个时候偏离这个耶和华敬拜耶和华在会幕地方献祭呀啊，这个不能立神像啊等等这些事情啊，他们但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偏出去了。所以但支派的问题是。整个这个士师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啊，他们就是任意而为，自己看看好，自己想做王啊，意志很强啊，不是不能打仗，但是不照着神的旨意去打仗啊，所以在今天在教会当中很注意啊，要小心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不肯服教会的安排啊，以色列12个支派是一个整体，神的旨意让这个这块地哈12块分好以后。 他们各自守住自己那一块哈，作为一个整体为主来去做见证，中心是在这个会幕，后来的圣殿。但是有些支派，有些人，神让他去做一件事，他偏偏要做另外一件事啊，也是很尽心，也是很热心，也是很花了很多力气去做，但做的却不是神让他去做的事儿。那这个呢，是今天我们要被提醒的哈，这个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哈。顺从不光是顺从神，而且是顺从整个教会整体的带领和安排。那这是哈，能够让这个以色列今天的教会作为整体为主做美好见证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主要是回答华梅弟兄问的那个问题哈，那我们知道分地从那个加勒开始啊，他非常的有信心，好勇敢的去征服那个亚纳族人的所占领的那个地哈，啊，他去夺地，他去尽他本分，但是我们看到后面很多的支派，他们后来就忘记神的应许，好忘记了之后，他们就容易胆怯害怕，那。属灵的功课，第一点让我们想到的一个是，他们没有完全的顺服神的话。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要在河西得地，但是两个半支派却在河东得了地。啊，有些支派分给他的地，他没有去得，却看中其他的地。所以不同的族，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完全顺服神的话，没有遵照神的话来行。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顺服的话，要带出一个行动啊！他们有些虽然可能听进去了神的话，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行动带出来啊！他们或者就是忘记了神的应许，他们就害怕了，他们没有去完全的征服他们该得的地。
我们也分享到，联想到神给这些支派的应许之地和这些支派当时反映的状况，联想到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回应神的救赎救恩这份爱的时候，我们人的责任是怎样来回应？那我就联想到我所在的当地教会的情况，就是说原来有。非常好，听过很多美好的见证，他们也有很好的学历，很好的家庭，后来呢，都渐渐不见这些人了，然后就让我心里想，其实我们来教会聚会敬拜，真的不只是来，哦，只要得到，当你学习了，成长了，你就应该作为就是神的仆人，或者是能够带领别人去牧养别人的人。就让我们永远不做，只做一个伸手去拿，而是要做出一个你愿意给出。就像箴言说，你用什么秤称给别人，神就用什么样的秤来称给你。那难道能力、恩典、财富这些不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吗？所以，我们真的要对主有信心，来积极的来做这些事情。参加聚会啊，关心爱护别人啊，然后在主内互相扶持，互相就是这样一份能够活出来，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地界，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地上好好的来发挥神给我们的才华，然后怎么样来生活。就说我后来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些人的情况。他们很有知识，很有聪明，都很好。但后来也有忧郁症很严重的，发现他们也不来聚会，可能会在家里听听，可能会怎么样？我也不好，我也接下来我也要来关心一下他们，问一下情况。我不是坐在这儿做一个批评或者是怎么样啊？那我就要是凡事都是自我来，来看自己里面不足的，不是看别人哪儿有不足的哈。感谢主。还有一事儿就是，我昨天说在群里问大家有没有手头有圣经的可以卖的，徐堂姊妹说他们的牧师有圣经可以给。那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在群里面说一下，我可能想着怎么去取啊，去领啊，然后怎么样？好吧，你们给我回馈一下啊。反正我是昨天带领一个人信主，真的感谢神。然后 我问他有没有圣经，他没有。他们在家里有很，他们家现在有很大的重要的事情，真的是求神来带来能够保守他，给他信心。所以他的名字叫明义。如果大家有感动，也可以把它放在你们的祷告当中，就求神在他经历的这些事情上，能够来给他心里的平安，无论外面的情况多么的好，也给他一刻来寻求，他已经接受主耶稣作为他的主了，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小的生命。我们一起放在代祷中。好的，感谢主，谢谢大家的耐心。
谢谢大家刚刚的分享啊，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在约书亚记从13到19章这一段，讲到第一个顺服，第二个信心，第三个行动要跟上。那我们看分立的期间啊，河东两个半支派想到好，他们就占据了，更不理那个约书亚要不要分地。然后河西九个半支派也分两种，一种是分了地了，我拿到了，但是我没有尽我力量去做，把外邦人赶走。第三个就是但支派，就不应该，地都不要了，跑到北方去了，跑到拉伊那边，觉得那边地很肥沃，在那边定居下来了。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有没有顺服神的话，有没有信心走神的道路？第三个，有没有行动摆出来？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去的教会，目的是第一个是要敬拜我们的神，并不是去得着什么好东西啊，是敬拜神，跟神有真正生命的联系，这是最要紧的。另外就是你在里面应该要尽自己的本分，用神给你的恩赐去服侍，不管你是做接待也好，录音也好。做主席也好，分享也好，甚至讲道也好，都是一种服侍。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百般的做神的好管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谢谢大家在这边的分享，每一个人分享都很有得着，我是很感激啊。
好，谢谢五章了啊。19章最后一句，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啊。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为神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啊。这是约书亚一生的经历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到了这个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啊，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啊。到这个时候，他要为神来做见证啊。神所应许的赐福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都应验了哈，所以盼望我们这一生哈，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来经历神的应许啊，让神讲出的这些应许的话，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好，我们一起来再来背一下哈这一节的经文啊，大家可以开麦，我们一起来《约书亚
约书
记
亚
》二
记
十
二十
三
三章
章
十
十
四
四
节，
节，我现在要走
现在
必
要
走的
必
路，
走的路，
你们是
你们
一心
是
一
心
意的知
的
道，
知道，
耶和华你们
耶和华
神
你们
许
神
许
许
赐
许
福于你们
你
的
们的
话，
话
没有
没有
一
一
句
句
空
话，
空，都应验在
在
你
你
身
身
上
上
了。
了。
约书亚记
第
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第四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在清晨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与你亲近。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行事为人。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分地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得我们该得的地业。主，我们感谢你，把弟兄姐妹摆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敬拜你，能够服侍你。能够在人面前能够传讲你自己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感恩再感恩，我们就容易在生命里面能够喜乐。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